白白所赐的恩惠。第十二章，我们在新约里要做什么？既然我们在新约里，那么知道在每个新约的内容，对我们如何能经历神的祝福就很重要。在伊甸园之约里，亚当和夏娃所要做的就是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在十诫之约里，要蒙受神的祝福，就必须完全的遵守十条诫命。那么新约里呢？既然它是完全基于神的白白所赐的恩惠，不是基于我们遵守律法或者我们必须做什么，那么在这个约里我们需要做什么？既然新约是基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我们如何能蒙受神的祝福呢？在恩典的新约里，是否有一部分需要我们来付代价？这些是很重要的问题，所以让我们来探讨新约里关于我们在新约里这个问题。首先，让我们确立一个事实，就是当有新约时，就没道理再回到旧约试图去获取神的祝福。想想这个，你的公司获得跨国公司的一项新的合约，价值超过老合约数百万美元，你会仔细审查基于旧合约还是新合约的条款呢？答案显而易见。然而今天就是有些信徒试图回到旧约的内容上，他们不知道旧约不再有效，而今天我们甚至没有旧约之下那个只给以色列子民的规定，为他们的罪献祭。新约的内容，既然我们有了新约，那它的内容是什么呢？请把圣经翻到希伯来书八章十到十三节，一起来看一看。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各自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希伯来书八章十到十三节。律法的旧约全是关于你必须做什么才能蒙福，然而新约全是关于神做了什么使你蒙福。注意这段经文中我要出现的次数了吗？与旧约的律法不同，在新约之下，神宣称他要将他的律法放在你的里面，写在你的心上。神非常清楚他已经结束了旧约，所以毫无疑问，这个他将写在你心上的律法并非是十诫。那么他将要放在你里面的律法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神说他赐给我们一条新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像他爱我们那样。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七节，使徒保罗提到了信主之法，所以神放在你心里的律法乃是他的爱心之法和信心之法。他将圣灵放在了我们心里，爱就完全了律法。把神的爱心之法放进你的里面，并且写在你的心上，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带来了如此强大的连锁反应，我甚至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说起。当你知道你虽不配得神的恩惠，却开始在生命中经历神的爱和白白所赐的恩惠时，你就要与耶稣坠入爱河了。当你充满了耶稣的爱，这爱会溢出到你所有的关系中，首先是神，然后是你的配偶、家人、朋友、同事以及你遇见的每一个人。没有神的任何命令，你会开始重新爱上你的配偶。浪漫的蜜月和耶稣的恩典会刷新你的婚姻。你不会怀有通奸的想法，因为你和配偶相爱。事实上，只有当你充满耶稣对你的爱，你才能完成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的命令，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男人们， 你是否意识到重点不在于我们必须做什么，也不在于我们对妻子的爱。事实是，我们首先要被基督对我们的爱充满。我们能爱，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同样的，当你被耶稣的爱充满，即使你被冤枉，也不会被凶残的怒气填满，而相反，你会拥有超自然的能力去原谅他人。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罗马书13:9-10。事实上，当你领受神的爱，你不但能毫不费力地遵守律法，而且还会超越它。新约全部是关于与耶稣之间活的、充满活力的和亲密关系。律法是有瑕疵的，它只能命令你不要犯通奸罪，但它不能使你爱你的配偶。在律法之下，一个人可以待在家里，身体上不与他人通奸，但他的心却可以对配偶冷淡。他可以通过从电视或网络所看到的进行幻想犯罪。律法之下，你只不过在形式上守律法，但在恩典之下，你却能真实的体验。律法涉及的纯粹是表面，而恩典则更深入。律法不会告诉你如何挽救你的婚姻，但今天，当神把他的圣灵放在你的心里，你可以跑向他说，主啊，我感觉我的妻子离我越来越远，教导我如何爱她。圣灵将会引导你，因为他曾应许你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希伯来书8:11。如果你有感动（括号圣灵的提示）对配偶说些鼓励和肯定的话，就说吧。如果你有感动，给他一个拥抱，就去做吧，顺从你心里的感动，因为主会引导你去爱你的配偶。今天，神直接通过圣灵的感动对你说话，他让你很容易明白他的旨意。在新约里，神让一切都变得容易，我们不必再跑到先知那里寻求神的旨意，因为他亲自引导我们。你们当中想要服侍主却不知道从哪开始的人，只要问问你们自己的内心就好了。如果你想要到儿童主日学工作，那就那么做好了。作为一名新约的信徒，那就是你的天父给你的带领，他把他的圣灵放在你的里面（括号头脑思想里面），写在你的心上。也许你有感动（括号圣灵的提示）去祝福某人的经济，即使那个人看起来很富有，只管跟随那个感动，因为今天神直接对你说话，他让你很容易明白他的旨意。我们都知道外表可能会是虚假的，比如许多骗子认为教会的人很容易受骗，所以他们穿着朴素，哭诉一个精心编排的故事，以便当他们靠近你时，你会捐钱给他们。另一方面，有一些高贵的人穿着华丽，周日去一个尊贵的场合，但实际上他们的经济却陷入困境。因此，我们需要顺从心里的感动（括号圣灵的提示），而不是凭我们眼见。所以，当你有感动去为某人做些什么的时候，就去做。要知道，你有一个全新的心，能听见神，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腓立比书2:13。用新约的运作方式，现在你知道旧约是取决于以色列人努力以及顺从律法来蒙福，那么新约取决于什么呢？神所爱的人啊，神如此美好，神立的新约不取决于你和我必须做什么事，因为他知道我们总会失败。请仔细听，新约只为一件事，就是希伯来书8:12，这新约的最后一个条款。衡量你是否拥有这个条款的启示，并它的一切祝福，就是看 看你是否行在其中。你准备好看这个条款了吗？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希伯来书8:12。新约的运作方式是因为神说他要宽恕我们的不义，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不再指的是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出埃及记20:5。这个可以从十诫中找到。然而今天神强调说不再，希腊语中的双重否定，新约为希腊文。不再是指神绝对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因为他记得我们的罪已经在他儿子的身上受到了惩罚。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神对我们的罪的刑罚。现在我们可以行在新约中，并且听到神说，我不再纪念你们的罪和不义。我的朋友，新约因为这最后一句条款而运作。换言之，因为希伯来书8:12，神能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把他们写在我们心上，我们都必认识他，且被他引导。恩典的新约中，我们要做什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在恩典的新约中，我们需要做什么？在恩典的新约中，我们只需要简单的相信。下一个问题，我们应该相信什么？答案很简单，我们应该相信耶稣。但是现在请紧跟我，这个答案可能不会像看起来那么简单。如果你到大街上问那些信耶稣的人，你可能会得到各种各样的答案。有的人可能相信耶稣是一位历史人物、道德哲学家、魅力的领袖或是先知。很遗憾，相信耶稣是那些的并不能救他们。你在神白白所赐的恩惠的新约里的部分，就是相信你所有的罪都已经被赦免，耶稣的血洗净你一切的罪和不义。今天我们有些书店里卖的书是基于诺斯底教派的教导，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些作品试图贬低耶稣，并把他定义为一个凡人，一个历史人物，没有其他的了。你只看到中文，你只看到文中或者封面上提及耶稣这个词，并不能就证明他们的作者是信耶稣。实际上许多作品都是敌基督的。信耶稣意味着什么？所以让我们来确立一下信耶稣到底意味着什么。信耶稣首要的是相信并接受他作为你个人的救主，相信他为你所有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信耶稣就是相信耶稣是得救的唯一道路，并且你一旦接受他，你就会领受永生这个礼物。除此之外，信耶稣是绝对的相信你所有的罪，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在十字架上都已经被刑罚，并且今天你所有的罪和不义他都不再纪念。基于恩典的新约，神想要你相信什么？当他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他想要你全心的相信他说的话。你看，在新约里除了相信，没有什么是我们需要做的，没有什么是需要我们做的。你在神的白白所赐的恩惠的新约里要做的事，就是去相信你的罪已经被完全的赦免，耶稣的血洗净你的一切不义和罪愆。今天在神的眼中，因耶稣所做所完成的功，你是完美的。新约的重点是要知道并相信你的罪已经被饶恕，而且神从他的记忆中抹去他们。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你就不可能依靠并期望神保护、供应和使你兴旺。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他的良善、他的祝福、他的白白所赐的恩惠，以及他将不在你生命里产生能力。耶稣之血的能力。但是，牧师，神是全知的，他怎么可能会忘记我的罪呢？ 在新约之下，神能宣布他不再纪念你的罪，是因为他记得你的罪已经被十字架上耶稣的身体所担当了。我的朋友，有一件事是神所不能做的，他不能说谎。所以当他说他不再纪念你的罪时，他是说真的。我们在神的白白所赐的恩惠的新约里的部分，就是相信神确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耶稣的血有能力使你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仇敌非常害怕这个真理，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强烈的攻击关于赦罪的教导。如果仇敌能使你相信你并没有完全被赦免这个谎言，并使你持续觉得有罪，他就能让你一直挫败、定罪、惧怕神，并且陷入恶性循环。如果仇敌能使你相信你并没有完全被赦免这个谎言，并使你持续地觉得有罪，他就能让你一直挫败、自责、害怕神，并且陷入这样一个恶性循环。诺斯底主义是邪恶的，因为他们传播谎言，说耶稣是一个凡人，这就意味着他的血没有能力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是来自地狱深渊的谎言。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血是没有任何罪的，这就是为什么他纯洁无罪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的血不像旧约里公牛和山羊的血只是暂时的遮盖罪，他的血涂抹并完全清除我们所有的罪，这是神自己的血为我们罪得赦免而流。我们必须开始意识到，这并非是一个基础性教导，而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末时，人们将不会反对神，而是反对基督。末期的敌基督运动将试图贬低耶稣的神性、十字架以及他赦免我们的罪的权柄。这就是为何在末后的日子，我们需要更多的传讲耶稣他完成的功，以及新约他白白所赐的恩惠。我们需要更多的新约的把耶稣的十字架作为他们传讲重点的，以耶稣以基督为中心的传道人。只有一种办法来阻止这种欺骗蔓延到教会，就是专注于高举耶稣以及新约的核心原则，就是完全罪得赦免，这就是福音。并且当福音真理被传讲时，人们就会得到释放。相信你所有的罪已被赦免，这就是你在新约里的部分。别让任何人错误的解释经文来迷惑你。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的上下文是关于播种和收获金钱。经文前后六节、九节和十节清楚地显明上下文是在谈论说，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更当如此，施教者更要蒙受祝福。加拉太书六章六节，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因此，这里说顺着情欲撒种的，是指用钱来自我放纵，而不是对神的国慷慨。经文是说，播种金钱去放纵自己会导致败坏的结果，而播种金钱到神的国度则会收获永生。虽然在旧约里他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括号在罪的背景下，参考何西阿书八章七节）是真的，但现在已不再是真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扭转了一切，耶稣收获了我们播种的所有罪的刑罚，而我们收获了他播种的所有祝福。哈利路亚！在新约里，我们不是在罪中播种。种和收的原理只用在种和收钱财以及种和收神的话语的背景下，从来没有涉及罪。所以别让任何人粗略地解释圣经，抢夺你以罪得赦免的确信。在以弗所书一章七节里清楚地说明，你的罪已被全然饶恕。经文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括号白白所赐的恩惠）。你的饶恕是基于他完美的牺牲。你被赦免不是照着你丰富的好行为，而是照着神丰富的恩典。你所有的罪，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都已经被赦免。别给神赦免你的罪画一个时间表。有些基督徒认为神只赦免从他们出生到信主成为基督徒之前的罪，从那一刻起，他们认为自己必须处处小心，以免失去救恩。你知道吗？这种信仰是不符合圣经的。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明确指出，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一切是指如同对我做的同样也对你做吗？我的圣经说，我们因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牺牲，一切过犯都被赦免，我们已蒙赦免，且是永远的。旧约的大祭司必须每天为罪献祭，耶稣，我们完美的新约大祭司，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七节。在十字架上，他亲自担当了你一生所有的罪，并且一次性支付了你所有的罪价。基督不需要为你将来的罪再被钉在十字架上。事实上，当他死在十字架时，你所有的罪都是将来的。所以你一旦接受主耶稣，你所有的罪就完全被赦免了。为什么你蒙赦免的启示如此重要？可是牧师，为什么我的罪完全蒙赦免的认知对于醒在神白白所赐的恩惠中如此重要呢？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来跟你分享一些有关的影响。首先，如果你对于罪已得赦免没有信心，如果你对于罪已被完全赦免没有信心，那么你对救恩的保障就没有确信。其次，如果你认为你的罪在十字架上并没有完全解决，那么你就永远不会有信心去享受主的同在，因为你永远不能确定他是站在你这边，还是等着你的过去而惩罚你，还是等着因你的过去而惩罚你。你会经常感到不配，并且你对自身行为的衡量，并且因为你对自身行为的衡量，并且你永远都不会有胆量向神祈求大事，或者相信他会在你的生活里赐予你成功。第三，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已经赦免你所有的罪，这意味着当你失败时，你会认为你不能与神相交，并且和他的交通会被切断。与其依靠他白白所赐的恩惠来克服你的失败，你反而觉得在修复和神的交通并再次依靠他之前，你应该向神认罪、悔改和赔罪。一旦你不能明确已被完全赦免，你就变得很情绪化。事实是这样，一旦你不能明确已被完全赦免，你就会变得情绪化。有时候你感觉你和神之间关系很好，但是有时候你却不这么认为。有时候你感到确信神与你同在并使你成功，但是有时候你觉得你失败了，除非你认罪悔改，否则神不会帮助你。你会进入不安全感的循环，你总是希望进入神的恩典，但似乎遥不可及。所以这些感觉都是取决于你自认为自己的表现有多好，而忽略了十字架上的耶稣。朋友们，神不会根据你的行为来评价你，他只看耶稣完美的工作。而因为你不相信耶稣确实赦免你所有的罪，你最终会感觉完全像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一样，且常常失败。 我希望你开始看见，明白你的罪被完全赦免，这并非只是神学家的事儿。如果你认为你的罪没有被完全赦免，这将会从根本上影响你和耶稣的关系。在他完全准备好祝福你，赐你恩惠，并使你成功时，由于对他已经完成的功的不幸，会剥夺你在生活中领受他的良善、他的祝福、他的白白所赐的恩惠，以及他兴盛的生活。在耶稣完全准备祝福你、赐你恩惠并使你成功时，由于对他已经完成的功的不幸，会抢夺你在生活中领受他的良善、他的祝福、他的白白所赐的恩惠以及他的成功的能力。耶稣的十字架使你有资格，但对新约的不幸会取消你的资格。今天请深思神在新约里关于你的罪的话语，从他那里自由领受吧。新约完全立基于他的白白所赐的恩惠，没有任何事需要你去履行，没有任何事需要你去完成。看看下面的列表，概括了新约和旧约的本质区别。你在新约里的部分，就只是相信耶稣，相信通过他已经完成的功，你已经被完全的赦免，并且自由地享受新约的祝福。旧约的律法的旧约与恩典的新约之间的不同，在律法的旧约之下，神要求人公义，神必追讨你的罪三四代，神必追讨你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埃及记20章5节。以色列子民只有完美遵守神的诫命时才能蒙福，内在和外在。以色列子民只有完美遵守神的诫命时才能蒙福，内在和外在。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申命记28章13到14节。以色列子民若不能完美地遵守神的诫命，就要受咒诅。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申命记28章15到20节。倚靠自我努力只能产生行为修正，而不能发生心灵转化。动物寄生的血只能遮盖以色列子民的罪一年，并且这个过程每年都要重复。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希伯来书10章3节。遵守律法不能也无法给以色列民能力阻止他们犯罪，律法不能使任何人成为圣洁、公正和良善。以色列子民被抢夺了对神的良善的信心，因为他们总是专注于自己的表现有多好或多差（括号及自我意识）。以色列子民不能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因为他们的不义拉开了他们与神之间的距离。以色列子民不能进入至圣所，只有大祭司在赎罪日能进，并且一年只有一次。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至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 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西，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利未记16:2-14。以色列子民处在属死的指示之下。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指示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以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格林多后书3:7。在恩典的新约之下，在恩典的新约之下，通过耶稣完成的功，神称人为义。唯有不做功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4:5-7。神不再纪念你的罪，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10:17。信徒不必依靠他们的自我努力来接受神的祝福，因为耶稣代表他们满足了律法的每一个要求，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2:14。信徒可以享受神的祝福和白白所赐的恩惠，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们成了咒诅。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3:13。看见耶稣的慈爱和他完成的功，会带来内在的改变，被神的爱所激发而生出良善。看见耶稣的慈爱和他完成的功，会带来内在的改变，被神的爱所激发而生出善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3:18。耶稣的血已经除去信徒的罪，过去的、现在的以及将来的，完全并完美的且一劳永逸。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10:10-11-12。罪对信徒没有辖制权，当他们意识到在行为以外是基督里的义时，有耶稣的能力会使他们克服诱惑。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6:14。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4:6。信徒可以有极大的信心和安全感，因为他们现在专注耶稣而非自己，括号即基督思维。信徒可以享受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如同他们的父亲，因为他们因信耶稣而称义。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5:17。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5:7-9。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10:10。因为耶稣完美的牺牲，信徒不仅能进入神的至圣所，还能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4:16。 信徒处在耶稣丰盛的生命的指示之下。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指示，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括号经义或作圣灵，格林多后书3:6。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括号或作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10:10。